中俄两国一直在军事和安全领域密切互动，对抗西方和美国。如今，这两个国家正把合作领域扩展到传媒。四月下旬，在北京举行了一场有关新闻传媒技术创新的国际会议，克里姆林宫宣传机器的一些负责人与会，讨论了两国媒体如何更密切合作。普京的媒体帝国全俄国家广播电视集团总裁多布罗杰耶夫在会上表示，一带一路计划为两国联手在全球信息领域建立自己的秩序和游戏规则注入新的动力。他说，今天的全球新闻气候和价值观都由西方媒体塑造，但只要涉及与一带一路有关的新闻时，这些新闻都会在西方传媒无法控制的平台上被更多报道。两国携手打造新的国际新闻秩序，对建立多极世界来说必不可少。许多评论人士说，中国经常出钱邀请有俄共背景的俄罗斯汉学家、中国问题学者和官媒的记者访华，他们返回俄罗斯后就会在当地社交媒体等平台上撰文赞美一带一路。而在中国媒体有关俄罗斯的报道中，现在越来越多地采用普京宣传机构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旗下的卫星通讯社的材料。今年是中俄建交70周年，双方媒体界为此都计划举办更多的合作活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6月份访问俄罗斯时，双方到时将会签署相关协议，确定2019年到2020年两国媒体的合作计划，其中涉及100多个活动，包括联合开发新技术、相互培训人才、分别派遣从业人员去对方的官媒实习、在线报道领域更多地加强合作等等。中俄政府间合作委员会之下目前特别设有传媒合作委员会，两国宣传机构的负责人担任委员会的主席，这个委员会也定期举行会议。委员会的俄方主席、俄罗斯大众传媒和通讯部副部长沃林表示，2016年和2017年两国举行了媒体年度活动后，双方继续保持在媒体和信息领域密切合作的趋势。最近几年来，两国官媒更不断签署各种合作协议。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与中国的中新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机构都签署有合作合同。中俄官媒机构的领导人同样经常互访，同时进一步加强两国地方媒体的合作。在与中国相接壤的俄罗斯远东几个地区，每年在当地所举办的一些媒体讨论会上，通常都会有大批的中国官媒从业人员参加。与此同时，就在世界新闻自由日的前两天，普京总统签署了有关进一步监控互联网的法律。这项法律将更能帮助当局切断俄罗斯本土互联网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和实施网络审查。在3月份，俄罗斯开始实施另一项法律。根据这项新法律，那些在网上散布当局认为所谓的假新闻，或是在互联网上发布不尊重国家和官方机构言论的行为，都会受到惩罚。更多的俄罗斯网民越来越担心，在互联网监控领域，俄罗斯在走中国道路，同时吸取中国的有关经验和技术。前俄罗斯媒体人潘菲罗夫说，他在中国旅行时特别能够感受到当局对媒体和互联网的监控，尤其是脸书根本无法在中国使用。他说，在俄罗斯有很多记者、博客作者、网民就是因为发表当局不喜欢的言论，经常受到各种打压，甚至被判刑。潘菲罗夫认为，与俄罗斯的普京政权有所不同的是，中国仍然继续强调共产党的领导和相关意识形态，但专制政权在媒体和信息领域更密切合作，对新闻自由来说不是个好消息。潘菲罗夫说，我觉得这两个国家在相关领域的合作同真正意义的新闻媒体和记者行业没有任何联系， 他们的这些合作无非涉及如何进一步控制言论自由，在这个方面交换经验和技术。除了新闻检查和为当局从事宣传服务之外，他们不会有其他的共同语言。不过与中国宣称自己尊重人权是法治国家一样，普京政权的官员也强调俄罗斯在捍卫新闻自由。俄罗斯外交官最近在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所举办的有关世界新闻自由日的活动上发表讲话时表示，自由、独立和多元化的新闻媒体是民主社会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但记者无国界组织四月中旬刚发表的世界180个国家今年的新闻自由度排行榜中，中国排名在第177位，排名倒数第四，新闻自由度比中国更差的仅有土库曼斯坦和朝鲜等国。俄罗斯的新闻自由度略好于中国，但也仅排名第149，位于委内瑞拉和孟加拉之间。委内瑞拉被认为是南美洲地区最缺乏新闻自由的国家。相比之下，台湾的新闻自由度远远好于俄罗斯和中国，台湾排名第42位，甚至超过美国，几乎与意大利、韩国和捷克并列。普京政权经常批评的波罗的海三国都是新闻自由国家，他们都排在前30名之内，爱沙尼亚更排名第11位。北欧的挪威、芬兰和瑞典排在最前三名，是世界上新闻自由度最高的国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